我们今天要读雅各书哈，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啊，我们上次读到第九节啊，第九节，雅各书第五章，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分成三个大的段落啊，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讲到警戒那些富足的人啊，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呢大致上是在讲到。要忍耐啊，要忍耐。那十三节到末了呢，是讲到要祷告啊。好，那这三个方面刚好是雅各这位使徒的三个特色啊，三个特色。第一个方面讲到富足的人，你看到雅各书里面，雅各这个使徒，他特别是对穷人有很深的负担跟爱啊。所以呢，他在雅各书的第五章里面，他第一段也是讲到这个。关于警戒这些富足的人啊，那第二个大段落的是讲到说在苦难当中的忍耐啊。那我们今天要读到第十节，他是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这边提到那些众先知，他们为了主的道受苦啊。好，那这个地方呢，又反映到雅各身上的另外一个特质啊。雅各他就像是一个公义的先知啊。很像旧约时候的阿摩斯，好，那特别在这个攻击社会上面那些不公不义的现象，所以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他在雅各书前面，他有时候讲些话非常不客气，非常的讲话真的是口气很冲，真的是很像这个施洗约翰，还有旧约的先知，所以当他这边提到说我们要效法那些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这些众先知就是雅各他个人的榜样啊。那最后一段就是讲到信心的祈祷。雅各是一个非常重视祷告的一个人。有人说他常常在圣殿里面跪下来祷告，以至于他的膝盖呢像是骆驼的这个膝盖一样啊，都长得很厚的茧。所以这三个方面啊，讲到富足人，讲到忍耐啊，讲到这些先知，还有最后讲到祷告，这刚好是。反映出雅各的三个方面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他说你们要效法啊，要把那些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够受苦能忍耐的榜样。是哪些先知啊在受苦跟忍耐方面成为我们的榜样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到底有哪些先知啊。先知里面有一些是殉道的，为主殉道的啊，谁为主殉道？像撒加利亚啊，撒加利亚被石头打死在圣殿里面啊啊，这个撒加利亚不是小先知书里面的撒加利亚，是另外一位撒加利亚，他的父亲叫耶和耶大，是个大祭司啊啊。那另外一个以赛亚呢相传是被马拿西王啊用锯子锯死的啊。那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是死于希律王被用刀砍头。好，所以这些先知呢都为主殉道。那另外呢，有的先知为主下监像谁啊？米该亚大家记不记得？那是被亚哈王关起来的，他因为对亚哈王发预言是亚哈王所不喜欢听的，然后他就把他关起来，说让他吃也吃不饱，喝也喝不好。让他这个苦待他等到亚哈王要平平安安的回来，从战场上回来。米该亚说，如果神让你从战场上回来，就表示说神没有透过我说话了。米该亚预言亚哈一定会死后来亚哈果然死了。耶利米呢？耶利米被犹大的首领呢先关在一个地方就是禁卫院里面那后来呢又被丢在一个泥坑里面那几乎要死后来是人家把他救出来。那另外那个但以理呢是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对不对？这几位先知呢都被关起来为主受苦。那也有先知是被追杀像谁？像以利亚以利亚被谁追杀？被亚哈王追杀，对不对？那时候他这个天啊这个干旱，亚哈王到处找他要把他捉拿那耶洗别呢，以利亚后来杀了400个这个先知那耶洗别呢就要追杀他以利亚就跑到这个沙漠里面去，跑到神的山后来神重新向他说话，让以利亚重新 得着使命，得着力量，继续往前。那后来呢，这个亚哈谢，亚哈谢王也要追杀他，这个小不点，他自己生病，那以利亚这个说他会死，所以亚哈谢要去抓他，结果那些这个五十夫长啊，还跟他的那些兵啊，那三次都被火这个天火降下来三次还是两次啊？然后那个还有伊丽莎伊丽莎被追杀，被谁啊？被亚兰王，对不对？亚兰王派兵要来围困他，要把他抓起来这个是伊丽莎，因为他发了预言让亚兰的军队大大的这个受亏损。那另外呢，后来这个城里面闹饥荒连这个以色列王都要把他抓拿起来，要把他杀了那个以色列王圣经里面没有写，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王叫做约兰王叫约兰王。好，那这些先知啊，都是为着奉主的名说话的缘故啊，都付代价所以当雅各讲话不留情面的时候，我相信他常常把这些先知放在他的心里。那他说，他们能受苦，能忍耐这个是他们好的榜样。虽然他们在这地上有的是后来得到善终像以利亚最好，对不对？后来被火车火马接到天上去那但是有的呢殉道有的殉道，但是我们在信心里面知道他们在神的那边会得着极大的赏赐好，那另外他接下来第十一节，然后他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约伯怎么样？约伯的结局如何？我看这个到最后一章的时候，约伯记最后一章看到约伯最后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然后呢，那时候就看到约伯的兄弟姐妹还有其他认识的人都来见他，跟他一起吃饭，然后呢安慰他然后每个人他送他银子啦、金环结果呢后来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本来有7000头羊，现在变成14000头了，本来有3000骆驼，现在变6000骆驼，本来有500对牛，现在变1000对牛，本来有500母驴，现在变1000母驴一切都加倍他本来有7个儿子3个女儿的都死了，但现在神又再加给他7个儿子3个女儿没有加倍没
有啦那个先前死去的他们都在主那里了，
对，
所以还是加倍了。
对，他因为人的灵魂不死，对不对所以他在天上已经有10个了，现在地上又加上10个，将来这些都会在天上重新团聚的，所以连儿女都加倍，而且呢，这次的儿女比先前的儿女还更加的出色3个女儿呢，在全地上找不到像他们那样美貌的那父亲那么疼他们，所以让他们也在兄弟当中得产业。所以他说你们要看见约伯的忍耐，约伯在这个在苦难的过程当中没有像神这个没有离弃神没有离弃神。后来是他的3个朋友来讲话激动他了，所以他把里面的一些就委屈苦楚都向神来吐露跟神抱怨了，但是 anyway 他没有离弃神，他还是坚定的依靠神结果神给他的结局是何等的美好，他说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意思就是说怎么样，神向着我们充满了爱虽然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好像看不见看不见神真爱我吗但是你知道 even 甚至于你没有看见，你没有感受到，但是最后你会明白神真的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一位神神是那么好的一位神，所以我们不要误解他不要误会他，不要这个对他的爱心有怀疑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好，天地都会废去，但是神向我们的爱永远是坚定的OK， 所以他说我们在这苦难当中就是要忍耐，要忍耐，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好，那接下来第12节12节好像跟前面是无关，他进来的一段话 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好，这里是一个很这个很
Pinky 不在。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啊。Pinky 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啊。好，没关系。所以这里要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起誓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起誓啊？
不可以。
啊，不可以，就会说不可以啊。你们当中呢，觉得怎样 ？Peter， 你觉得基督徒可以起誓吗？
不可以，
不可以是吧？好，那个 Tracy 呢 ？Tracy 你觉得？
应该是不可以起誓啦，这样我肯定不可以起誓。
基督徒不可以起誓，所以你们
对，
哎，
基督徒起誓的。
什么？
没有听到基督徒起誓的。
没有听到基督徒起誓啊，那我给你看下面几个画面啊。这个奥巴马 ，OK， 这个不是只有奥巴马了，每一个美国总统就职都要宣誓，手里还按着圣经，对不对啊？还有你是加拿大公民吗？加拿大公民入籍是不是要起誓啊？要宣誓，对不对？还有呢？如果你被
在法庭
上面，你如果要被传唤去要作证的话。你要先起誓啊，要先宣誓，就是说我所讲的都是真实的啊，没有多没有少，都是实话啊。还有呢，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要这个誓言说啊，不论贫富啊，不论生病这个健康啊我都不离弃你啊，都与你同在啊这个是好好照顾你啊，有没有这个算不算起誓啊？啊 ，OK， 那另外还有了。运动比赛运动员怎么宣誓会这个遵守这个一切的运动规则要有运动员的精神，对不对这个是。那右边这个呢这边是一群义工参加大会他们宣誓要好好的服务人群左边这个跟右边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在宣誓从姿势就看得出来了。左边那个是台湾台湾宣誓的姿势是这样子那右边这个呢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宣誓是握拳所以左边左下角这个也是中国大陆，对不对这是企业这个企业界宣誓诚信这些都是 agent 地产的 agent， 他们说一定要诚实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诚实OK， 那最后一只猫OK。It wasn't me, I swear, 这不是我我发誓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在家里面爸爸妈妈说这个花瓶是谁打破的不是我一定是你不是我他说一定是你不然家里还有谁可能是我发誓绝对不是我这个是小孩子喊冤对不对以前我们就会有时候会说小恩你做了什么事小恩说不是就不是我但说一定是你然后小恩没有发誓了，不过小恩说真的不是我，不然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问耶稣这个是类似发誓，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觉得刚才第一幅图画这奥巴马手按着圣经这样子起誓非常的讽刺大家会不会这样觉得
这个
他宣布同性恋是合法的婚姻呢他根本就是违背圣经他还按着圣经起誓呢
好了 OK 对Tracy 说同意好那我们现在重点不是这个奥巴马因为这个我去找图大概最方便找的是奥巴马了那我找马英九也可以了Anyway 那好那所以这些都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基督徒碰到这种场合你要不要宣誓然后呢你说最后那个喊冤这个喊冤那个这个其实小孩子会喊冤那大人也会这个太太说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这个有这个有关系有不正常的关系然后绝对没有你一定有看你这个样子就觉得你有问题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清白的所以当 人跟人之间这个互信不足的时候啊，有时候要借着这个启示啊，在那边要澄清自己的清白啊。好啦 ，Anyway， 那刚才我们不是读说，不能启示吗？啊，可是圣经里面你看啊，神自己曾经启示，对不对？啊，神启示了。生命记第一章啊，他说耶和华听见你们啊这话，就发怒启示说，哎，神启示说什么？这二世代的人啊，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啊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神那时候启示啊，要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那时候神不仅是应许，而且启示啊。然后呢，后来这些人呢，这个他的后代啊，这个在旷野里面啊。神叫他们进去那个得那个美地，就他们后来不相信啊，不愿意进去，就神就生气了，就启示说这一世代的人呢、啊，一个都不能进去，所以神又再一次启示，所以神其实不只启示一次，神常常好几次，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神启示，他自己启示哦啊，那哎旧约里面呢也许可人啊启示，什么地方啊？生命记啊，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啊，第六章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启示，哎，所以这里说要可以启示哦，而且要指着神的名启示啊。那另外呢，诗篇啊二十四篇，他说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启示，不怀诡诈的人啊。所以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能够在他的圣所站立的人呢？不是说不启示的人，而是说他们启示但是不怀着诡诈，就是他们所启的事都是清洁的。啊哦、那你说、啊、那我们现在是新约啦、啊、那个旧约不算、啊、那我们看新约。新约里面我们看到天使他也启示、啊、在启示录里面、啊、我看见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就是不再单言了，神的时候不再单言了，他发誓说不再有时日了，这个在天，这个新约，那你说啊，那这个是啊，这个他是天使啊、哦、天使，那我们看主耶稣啊，大祭司他有要求耶稣启示，在什么时候？那时候呢，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他们要找耶稣定他的罪，最后找不到他有什么罪，大祭司就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耶稣有没有对他说不行啊，我不能启示啊，这个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耶稣就顺服啊，他说你说的是啊，你说的是。所以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说了，哎，这个政府机关呢、啊、说我们现在要宣誓，哈、啊，宣誓，这个你要入籍了要宣誓，他说我基督徒啊，我不起誓了，哎，主耶稣这边倒是顺服大祭司，哈、啊，啊，你说的是，然后保罗呢，你刚刚说了啊，一个新约，一个是天使，一个耶稣，哈、啊，那有没有这个基督徒起誓的啊？啊，保罗他有讲一些话啊。他这个相当于启示，就刚刚我说小恩说这个啊，你不相信的话，你去问耶稣啊，这个耶稣一定会帮我作证啊。保罗那里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什么啊？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三节啊，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啊，是要宽容你们。他呼吁神给他的心做见证，英文呢、啊、说 ，But I call God as witness to my soul 哦、啊。啊，我呼吁神帮我做见证，做见证了，对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说的话是真的，好、哦，神可以给我作证，好、哦，那这不是跟发誓意思类似的，我发誓，我绝对没有，神可以给我作证啊、哦，这个类似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啊、哦？那另外呢，加拉太书一章二十节，他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啊，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英文是说 ，I assure you before God that I am not lying。我跟你保证啊，我这说的不是谎话，跟你保证，我在神的面前跟你保证， 那在神的面前跟你保证，意思就是我发誓嘛，我发誓我说的不是谎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类似相当于启示，对不对啊？好，那对，是吧？那个苏姊妹说这个希伯来书啊，说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对，这是神启示立耶稣哈，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人启示，那个是要杀这个保罗的，还是使徒行传啊？
嗯，
好了，那当然
如果没有杀到，他们就不吃
不
喝。不
吃不喝啊，那我不能拿他们当榜样啊，他们是也许是错误的。我现在讲说保罗自己讲话啊，都好像类似启示，那怎么回事呢？那为什么雅各会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启示呢？啊？无论何事都不可起啊！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啊！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不是只有雅各这么说，对不对？主耶稣也这么说啊，在登山宝训里面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啊，33-37节啊，就会帮我读啊。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
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话跟雅各讲的几乎类似，对不对？非常非常像。雅各的所讲的话很多都是跟登山宝训里面啊，从里面再进一步的衍生啊，引申出来的。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刚刚不是说那些人都启示啊，神也启示啊，旧约也说可以啊，然后这个保罗自己也好像类似在启示啊，那为什么这边又说什么事都不可起呢？啊，那主耶稣跟雅各他们讲这段话目的是什么呢？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啊。当时的时代背景是什么呢？那时候的犹太人已经开始发展出很多这个叫做让启示无效的技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人的遗传啊。那些技巧重点不是在诚实，而是在钻漏洞，使一个人可以不用去遵守誓言啊，所以人就是很狡猾啊，很狡猾。然后那时候他们发展出什么样的技巧呢？主耶稣有提到过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讲到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祸啊，他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啊，你们说啊，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已经把有一些的这个誓言啊让它无效。是哪些誓言无效呢？就是指着殿起誓的这些都无效，你可以不用遵守。但是你指着殿里面的金子起誓的呢，你就该遵守。所以他已经把一些誓言让它变成无效。有一些誓言是有效的。他说你们又说啊，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的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所以他又把一些这个指着坛起誓的，他让这些起的这些誓啊让他无效。所以这个都在钻漏洞啊，钻漏洞。让人呢，哦 ,OK, 我当初是指着坛起誓的。那文士说指着坛起誓的不算啊，不算。应该要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才算。所以呢，我那时候指着坛起誓我可以不用遵守啊，人就钻漏洞了啊。好，那法利赛人跟文士呢，他们就提供啊这些空间，让大家有各样的漏洞可以钻啊。那结果呢？可是为了要防止这些不诚实，那时候的犹太人又必须发展出更多的启示技巧来确认一个人的诚实啊。所以结果明明很简单的实话实说，就变成需要用很繁复的启示技术来证明自己的诚实。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他们就说哦，你如果要起誓的话，一定要指着这个坛上的礼物，或者指着殿里面的金子起誓，你这样的话就 就有效了、哦、所以大家都学啊、哦、好，启示要这个方法要对、哦、所以这个技术就变得很复杂、哦、那但是呢，主耶稣跟雅各的用意呢，是要让人回归啊，单纯的诚实，而且不要妄称主的名，以免招致审判啊、哦，以免招致审判。好 ，OK， 因为你老是这个奉主的名啊，在那边启示，奉主的名启示，哎，有的时候你讲多了哈、哦、啊，万一你这个是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话，你就是在妄称主的名，对不对啊、哦？到最后会招致审判的啊、哦。所以啊，刚才主耶稣说啊。哦，他说你们这些人讲这些话都是啊胡说八道。他说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他说，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启示，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启示啊。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什么啊？你们不管指着什么启示，这些启示都有效，你不要把一些启示啊，把它让它无效化啊，让它变成无效啊，指着殿啊的无效，指着坛无效，主耶稣说都有效啊，都有效。所以你们起了誓就要谨守啊，答应了啊，就要照着你当初所承诺的话去做啊。好，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可不可以起誓啊？啊，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啊，他的用意就是诚信啊，是基督徒必有的品格啊。所以基督徒应该要说话算话，让人家信赖，不需要借着起誓来取信于人啊。所以当一个人他讲话，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好，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的时候，人家知道说这个人讲话是算靠得住的，不需要不需要让他起誓，我都相信他啊、哦。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啊、哦、我常常我以前办公室有个同事啊，他有一句口头禅啊，他说啊，说实在啊、哦，说实话啊、哦，怎么样怎么样，我是怎么样啊，说实话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一个人常常说实话怎么样怎么样的话，这有点暗示什么？他有的时候不是说实话啊。当他没有说实话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说这个话是不是实话啊。所以当一个人常常起誓的时候呢，你就会怀疑说他没有起誓所说的话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很单纯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再起誓了啊。好，但是呢，如果法令或者上级的权柄啊，要求我们启示来表明心智的话呢，基督徒可以顺从，这不算犯罪啊。所以刚刚讲到说啊，就职要宣誓啊，然后呢，你的入籍要宣誓啊，然后啊，这个啊，结婚啊宣誓，要到法院啊作证要宣誓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运动员要宣誓，这些都 OK 啊，都 OK， 不算犯罪啊。那甚至于你个人，你向神起誓或者许愿呢，其实圣经上也是都 OK 的、哦、OK 的，但是呢必须要慎重，你宁可不许，不可以背誓、啊、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起誓了、哦、但是如果你要起誓说主啊，我或者是向你许愿，主啊，我向你许愿、哦、我这一生就是奉献给你、啊、这个愿倒是很好、哦、主啊，我向你许愿、哦、我把这个儿女奉献给你，这个也很好啊啊，我们以前认识那个啊，教导我们那个荣教士，他就是从小啊，那个父母亲把他献给中国啊，神啊，我把这个女儿啊奉献给中国，这是一个许愿啊，许愿啊。那神说没有，不行啊，不可以随便，没有，神没有说不可以啊，神接受啊，神接受。但是我们这个要慎重啊，旧约里面有一个这个叫做耶和华他说，神啊，你让我打胜仗啊，我就把我女儿这个啊献为燔祭给你。
不是把女儿，把第一个迎接我回家的人，
哦，对对对对，把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人献为燔祭，结果后来神让他打胜仗啊，结果后来回到家里面，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是他的独生女，哇，他真的是要崩溃啊！但是他说他女儿是很明理，他说父啊，你既然已经向神许愿啊，那你就应该还愿啊，那我愿意照着啊你所许的愿去行啊。
所以他的女儿就一辈子没有结婚。
对，有人说，哎，这献为燔祭，那是把他烧掉嘛？
不会啦，神不会这样子。
对，因为当时那个犹太人他们也是不许可这样子做的啦，所以据判断就是应该是后来就一辈子未婚啊，终身未婚这样子啊。好，那所以那个许愿啊，启示要慎重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叫做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中文翻作是韦斯敏斯德信条，或者说是韦斯敏斯德信仰告白、信仰告白、那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1643年到1646年之间、由英国议会跟清教徒人士、在伦敦的这个 Westminster 这个大教堂、拟定的，就下面这个就 Westminster 大教堂、最近有他们英国皇室啊，这个结婚啊，什么啊，都在这里啊。最近那个什么啊，威廉王子结婚都在这里啊。好，那在这里呢，他们就开会啊。下一个图啊，没了啊。他们就开会要拟出他们的信仰的这个啊，因为那时候那个有很多清教徒啦，还有这个圣公会的啦啊。然后他们的信仰到底是要根据什么啊？要跟天主教什么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他们要把这个信仰啊。要很清楚的把它界定出来，所以呢，他们就拟出了这个威斯敏斯特这个信条啊、那这个信条呢是加尔文神学，还有清教徒跟圣经啊融合的结晶，是改革中的信仰立场，总共有33章啊。加尔文神学就是一个改革中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啊。改革中是什么？改革中就是 reform 啊 ，reformers。那个是
路德，
不是路德会，是改革宗长老会啊，改革宗一般就长老会了。那这个有一个牧师叫做唐崇荣，他把这个改革宗给他翻译成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归正神学啊，就是其实就是改革宗了，同样英文都同一个字啊。那他总有这个信条啊，有33章。我们有时候去一些教会啊，他那个聚完会的时候会一起在那边朗读什么《使徒信经》啊，《信经》。那教会历史里面还有什么尼西亚信经啊？所谓信经也好，信条也好，它就是要把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呢，把它浓缩成为几句或者是几个 chapter 啊，来让大家明白说哦，我们所信仰的这个立场是什么啊？那有的人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了，为什么搞不清楚呢？那他这就是用很有这个条理的方式把这个信仰浓缩起来啊。那跟这个信经不符合的，那就是异端啊，异端。好，那所以会有使徒信经，那是很简单的啊。后来尼西亚信经就比较长一点了。那这个信条啊，这威斯敏斯的信条就更长，它有33个 chapter 啊。那它的顺序啊，是前面先讲圣经啊，圣经的权威，然后是上帝啊，神是怎么样，然后人是人，然后基督，然后救恩，然后教会，然后末世。那这个就成为现代的教育神学分段的先驱。如果你去买一本什么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就这样子啦。先讲到说，哦，圣经是的权威是怎么样啊？然后神怎么样对人说话，透过圣经啊。然后上帝是什么样？他就是从永远到永远呐，啊，他是自由拥有等等。然后他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那人是怎么样啊？人犯罪啦啊等等。然后基督啊，基督啊，他又是神又是人，如何？就是把这个圣经里面这些真理啊，把它来系统化的把它列出来啊。那列出来，它不是只列出来，它当然要讲到说，我这样子讲是根据圣经里面的哪些地方章节啊。所以你那时候哦，他就发现哦，我在找这个主题，就从那些章节里面就知道说哦，原来它是根据这一节啊来说下这样的结论啊。那所以这个威斯敏斯的这个信条啊，是在英美教会啊，英美的长老会。还有北美的这个公理会啊 ，congregation 啊，这个教会啊，还有这个浸信会当中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信条啊。好了，讲这是干什么啊？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是它有33章嘛啊，从第一章开始，从圣经开始讲起啊，然后一直到啊这个33章啊，那你看到里面第22章，有没有看到红字写的？他这里有讲到说什么叫做合法的启示和许愿啊，合法的启示跟许愿，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点这个全文进去啊，可以修出来它里面的这个内容，还有它根据的经文是什么啊。那我们把这个第22章啊 合法的启示跟许愿 lawful oaths and vows、啊、给他这个摘要、啊、他到底讲什么。他讲到说启示呢，启示是很严肃重大的事情，不得轻率启示。他不是说不能启示，他说不得轻率启示了、啊、然后呢只能用神的名来启示，不能用任何受造之物来启示、啊、一些台湾一些政客啊 要证明自己无辜啊清白啊，到庙里面去斩鸡头啊、哦、就这个说自己是宣誓啊，自己是清白的啊，没有贪污，那个都是那个不行啊。我们基督徒如果要启示的话，是奉神的名啊。那第三，启示必须非常诚实，不可以用双关字句或者心理保留，你不可以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啊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你心里头有一些保留啊啊，哎，我当初讲的是这样子啊，我又没有那么明确的说什么什么什么啊。这个都不诚实啊，要很清楚的很清楚明白的讲啊。然后启示之后呢就必须要遵行。那个在那个信条里面他特别有讲到说 ,even 是甚至于是对不信的人或者是说对异端啊异端的人，你如果向他启示的话你也一样要遵行。你不能说因为他们是不信的人我所以我向他们启的是不算不行。那个在加拿大历史里面我就记得有一个有那时候曾经那个白人啊跟那个印第安人齁、哦、那时候有战争有冲突。那后来那个印第安人就打赢了，打赢了就后来白人就有个官员啦、啊、就好，我们现在要谈判啊，要谈和讲和齁、哦、讲和。那然后这个我们保证啊，我们就在某个地方我们来谈讲和，我们绝对不会说是用卑劣的手段，我们你们派代表来啊，我们一定和平相待啊，我们不会说是暗算他什么等等啊，就打包票。所以后来他们那个印第安人那边就派出他们的那个酋长啊出来跟这个白人这边来谈判。结果后来呢印第安人那个酋长来了之后就被这个白人给杀了。那人家哎他说你不是已经答应他们说不杀他们吗？那个白人说啊，因为他们是那种异教徒啊，异教徒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向他许的这个答应的啊，可以不算。好、啊，那真的是那个非常的这个卑鄙啊。那圣经里面，但是这个威斯密斯的信条里面说 ，even 是那种不信的啊 ，even 是异端，你向他启示，你都要遵行。在那个中古世纪那时候也是那个啊，天主教有那种异端裁判所啊。那他们对那个异端啊，他们也是有时候发誓怎么样啊，就后来那个那些被他们称为异端的了，其实都是爱主的人，真正是那些是真正来自的真正爱主的人，就后来他们啊照着他们所约定的去做，结果后来呢啊都被抓起来啊，然后给他们这个烧死啊，迫害致死。他说因为我们向异端所起的誓可以不用遵行啊，所以这个都是人的那个诡诈啊。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在约书亚记里面，那个基遍人啊用诡诈来骗约书亚说，哎呀，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啊。那约书亚他们就上当了，就跟他们立约啊，不伤害他们啊，然后跟他们立约，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去。后来才发现，哎，他们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就住在附近啊，就他很生气啊，说你们怎么骗我们呢？啊，骗我们。那但是他们已经跟他立约了，没办法啊。犹大那个以色列人就跟约书亚生气啊。那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现在我们不能击杀他们。他说，约书亚说，我们已经跟他们立约了，我们现在就不能杀他们，哦、不能杀他们，所以让他们就做劈柴挑水的、哦、那结果后来到了扫罗年间了、啊，扫罗就大发热心了、啊，就要杀这些基遍人啊，杀他们啊，屠杀他们。结果屠杀他们之后，结果神高兴了、啊，神就降下审判啊、哦，国内三年有饥荒啊，那个不下雨。那个是到大卫年间了，大卫一问神到底怎么回事啊？神就说，因为扫罗那时候屠杀了那些基遍人，所以这个灾难才会临到以色列人当中啊、哦。所以因为是对这些外邦人，你起了誓之后都需要遵行啊，这神看重我们所起的誓啊。然后另外呢，第五个，许愿跟带着承诺的启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所以启示啊。带着承诺的启示啊，神啊，我发誓怎么样怎么样啊，一定要如何如何做啊，这个就是有带着承诺，那就跟许愿意思是一样的，许愿神啊，我愿意怎么样啊，把这个 这个撒母耳奉献给你啊，让他终身做拿西尔人啊。这个是哈拿的一个许愿。结果呢，他说这个所需要这个遵行的跟这个启示是一样的啊，许了愿就要去遵行。那这个神就大大的祝福哈拿啊，大大祝福哈拿。哎，其实我觉得神不让哈拿生小孩啊，其实就一直等着哈拿向神许愿啊，要把撒母耳奉献出来啊。OK， 那人不可以起誓去做一些事情啊。第一个是圣经所禁止的事情啊，圣经所禁止的事情当然不能去做了。那个那些起誓要去杀保罗啊，不然的话就不吃不喝的那些犹太人，后来他们这个没有杀成功啊，结果他们不知道后来有没有吃喝，一定还是去吃喝了啊。但是这种根本是神不是神的心意的啊。OK， 那还有妨碍圣经所吩咐的本分，这是什么意思啊？比方圣经吩咐你说要孝敬父母，然后要奉养父母，那你把那个要孝敬父母的钱啊，许愿啊，神啊，我把这个东西这些钱啊奉献给你，然后呢，以至于你后来妨碍了你要尽人子的本分，那这是不对的啊。那第三个，超过自己的能力或者神没有应许也没有是能力去行的事情，你就不要去起誓，也不要许这个愿啊，因为你做不到。做不到，那做不到的话，那不如不许啊，不如不许。那我就看他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他引用的经文是什么，其中有一个是引用独身啊。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独身，那你就不要跟神许愿说我要独身啊，或者说我起誓我一定不结婚啊。万一你做不到的话，反正不好，对不对？所以在天主教里面啊，那个神父修女啊不能结婚，对不对啊？不结婚，他们就许愿啊，他们不结婚。但问题是，他们如果没有这个独身的恩赐的话，到最后反而犯罪，那就更不好了啊。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启示的一些原则啊。那总的来讲啊，看了这么多啊，我们还是觉得说，就是不要启示啊，不要启示，除非有一些重大的事情，一些必须要有的场合，结婚啊，你要启示啊，对不对啊？这个所以有一些特别的场合啊，需要。那不然其他时候我们尽量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我们落在审判的里面，神要根据我们的话啊来审判我们。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启示。那接下来我们看下来啊，第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好，这里有看到就是说，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呢，雅各就说，好，你们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啊，为他抹油祷告啊，抹油祷告。他是先说第十三节了，有受苦的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该歌颂啊。受苦的，我们一旦受苦，我们一般是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去想办法啊，想办法去解决啊，想办法去找出路，对不对？但是雅各要我们第一个反应是祷告啊，祷告。然后呢，喜乐的话呢？喜乐应该是快乐了。If anyone 啊 ，is anyone happy 啊 ，happy， 你如果很 happy 的话，要怎么样呢？啊，有人很高兴就去大吃大喝啊，有人一高兴呢啊，就找人分享哈啊，有人就电视打开啊 ，enjoy 一下，有人就跑出去看场电影啊，高兴对不对啊？好好庆祝一下。但是雅各说啊，你如果快乐的话呢，你要怎么样呢 ？Sing songs of praise 啊。什么？唱一首赞美歌啊，不是一首 songs 啊，唱赞美的歌啊。这个是，所以受苦就祷告啊，快乐呢就要唱诗啊。这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怎么样？不管受苦也好，快乐也好哈，还有痛苦也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转向神。你祷告是转向神，你唱诗也是转向神。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转向人啊，第一个反应不是面对那个事情要怎么样，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转向神，受苦了就转向神祷告，跟神说啊，快乐呢唱诗唱给神听啊， 把里面的快乐告诉主，让这个喜乐变成主里的喜乐、哦、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转向神、哦、转向神、所以有人说这个哎，这个祷告唱诗刚好是我们属灵操练的几个方面，对不对、哦、祷告唱诗还有那个祷告唱诗、哦、读圣经还有做见证啊，这是四属灵操练的四个方面，对不对？
传福音，
哎，做见证就传福音了啊、哦。祷告就像呼吸啊，然后唱诗呢像喝水啊，读圣经呢
像吃饭，
吃饭啊，然后传福音呢
运动，
像运动，对啊啊，这个就是讲到、啊、因为呼吸，我们呼吸的次数最多啊，对不对啊？我们要无时无刻不断的啊，都要一直呼吸。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要什么？要不断的祷告、哦、要常常的祷告、啊、一直的祷告，在圣灵里面祷告、哦、所以祷告的频率应该算最频繁的。然后喝水就是唱诗歌，当我们 唱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得到这个滋润，对不对、哦、然后一天要吃三顿饭、哦、那我们这个读圣经也是一样、哦、我们要每天要固定的吃，然后吃完了之后不是只是、啊、在那边就坐着、啊、越来越胖，需要出去运动，要把这个恩典要传扬出去，要传福音做见证。那这里就讲到要祷告，要唱诗、哦、要呼吸，要喝水、哦、OK， 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任何事情的反应，就是转向神、哦、接下来讲到说那我们生病的话怎么办呢？生病我们也是转向神、啊、对不对？但是他这边还讲得更 detail 一些、哦、还要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啊、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什么叫做用油抹他呀？啊，看 PowerPoint 啊，哎，用油抹他，这个给病人抹油啊，是那时候啊啊，当时圣经的这个雅各那个时代是治疗身体疾病的众多处方之一啊，油有镇定舒缓的特性跟天然的药效啊，所以把油跟香料或者酒混合啊，就成为备受欢迎的疗法。我们现在有时候为弟兄姊妹们抹油祷告啊，我们都是拿一小瓶的这个橄榄油啊，然后点一点点，然后在他身上抹一下，就好像说这个抹油是一种仪式啊，仪式。但是当雅各讲这句话的时候啊，请教会的长老过去啊，用油抹他这个倒可能不是只是讲仪式，而是真正的因为油有那种治疗的效果。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给他啊，给好像给他用药啊、哦、用药，但是这个用药不是单纯的用药，而是在信心里面祷告，在祷告当中用油抹他。所以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药效啊，这种治疗的果效才是大的啊。你说用油抹他，哎，这样子有效吗？啊、哦、我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对不对啊？哦，他讲到那个撒玛利亚人 看到那个被强盗打伤的那个人就动了慈心，他就上前用什么？用油跟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所以油跟酒都是当时 一种可以这个治疗人这个、受伤或者是疾病的一种药物。
酒是杀菌、哦、油是滋润、
哦、okay，
然后消炎、
对，那这酒我想不只是杀菌，那也可以让这个、血脉、这个比较畅通，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油啊，抹油其实是等于是说、给他用药、用药、那所以、有一个叫做查经治疗大全、那个、有一个叫黄家乐，他把这个雅各书啊，他里面看到医治的一些特点，他把它整理出来，我觉得蛮好的、他说那一个基督徒生病了该怎么办，他说有人说生病就要看医生啊，就这样子啊。那有人说生病啊就是要祷告啊，不要看医生啊、他说啊，这个你看医生不祷告，或者 你祷告不看医生、这是两个极端、其实这两方面、都是 OK， 都是需要的、所以他把它整理出来，他说第一个他认为有病了就该祷告、就该祷告。所以生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祷告，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主啊医治我。那祷告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寻找，要找出这次生病的原因是什么、 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啊，犯了罪。那那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先认罪，你一罪一认，那就好了。你心里头向着人有这种苦毒不饶恕，那你就要这方面要认罪，然后要饶恕人。哎，一饶恕人就 OK 了啊。那很多很多这个癌症也是因为心里头有积了一些啊这个一些问题啊。那那些问题呢，你如果这个向神认罪啊，哎。哎，就不药而愈啊、哦！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反应就是要祷告啊、哦，要祷告。然后呢，一旦发现是因为犯了某个罪，就要彼此认罪啊、哦。自己跟神认罪之后，有的时候需要彼此认罪啊、哦。比方说你是得罪人的话，就要彼此认罪啊、哦。然后呢，第三个需要教会长老和其他肢体的互相代求。神让我们有肢体呢，就是要能够在祷告里面互相代求，所以。不要说哦，我这一个人这个就够了啊，我自己祷告就可以了啊。但是有的时候需要，还是需要教会里面啊其他的肢体比这个互相代求啊，互相代求。因为那个当一个肢体啊，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啊，这个生病软弱的时候啊，当有教会在为你祷告的时候，好像它是一个它一个健康的身体，它会把这个生命啊流通到你那个有病的这个肢体上面，让这个有病的肢体呢。得到力量啊，能够得到医治啊。好，那第四个，如果不是因为什么犯罪啊，纯粹是因为生理的因素造成的疾病的话呢，啊，就应该要去看医生吃药啊。啊，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用油抹的这个意思了，就是雅各他并不排斥啊吃药啊，或者说是看医生啊。主耶稣也说了。主耶稣说这个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啊，所以圣经里面并不是排斥医生啊，路加本身也是医生的啊，但是我们当第一个反应不是就马上去找医生啊，第一个反应赶快要先祷告啊，祷告，然后呢仰望主啊，主要我们去看医生啊，我们就讲仰望主说那是看去看什么医生啊什么的人啊，就要补充
了。好，有病了就该祷告。要知道这次生病的原因是什么，那在这个表格里面他是觉得是犯罪、啊、那当然犯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我个人是想补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破坏了自然律啊，比方我们的熬夜啦啊，或者是这个吃东西乱吃啦啊、忙起来就不吃啦，等到有空的时候就大吃啦。还有我们的食物到底是健不健康、卫不卫生，这些都是一些自然律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违抗这个自然律，我们的免疫系统就会下降。免疫系统下降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感染啊。别人没有感冒，我就感冒了啊。别人没有拉肚子，我反而拉肚子了，对，别人睡得好好的，我结果这个作息很乱，我就是反而睡不着了啊，睡眠就产生问题了，胃肠食物产生问题啊，荷尔蒙的分泌，还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啊，有的人说是什么植物神经，还有什么啊，这个名称不太一样啊，那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作息违反了自然律，我们才会出现身体的状况。
嗯，好，那所以呢，这个雅各书说我们要凭着信心祈祷啊，所以要看哪个医生服什么药，也需要有信心的祷告啊，不是说哎呀看医生就 OK 了啊，还是要在祷告里面啊，主啊，求你这个保守这个医生啊，做出正确的判断啊。说你掌管这个整个医疗的过程啊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的平常生活要常常对付罪成为圣洁，
对
啊，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跟主常常保持一个对的关系啊就这个身体就蒙保守，而且呢即使生病了啊，我们这样跟神祷告就比较容易得到医治啊。
在中国历史民国初年，曾经有一位被神所大大重用的仆人，他叫做宋尚杰啊，他去美国那个 Ohio State 大学得到了这个化学博士，那等到他回国的时候，他就把那些 博士文凭，他的成绩单等等，一律都丢在太平洋里面，因为他要把自己奉献给神了。他讲到非常的有能力啊，他常常就是指着你说你就是罪人，哇，那个人就哭了啊，或者他指着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说你为什么要娶三四个太太啊，那个长老就承认啊，其实宋尚杰根本不认识他们，但是圣灵充满他，他就会指责出人的罪，那他也能够医病啊，很多人比方说他有一次去印尼布道，当场有五个女生从不同的地方来，五个哑巴的女生一下子就得到了医治，后来他这方面的名声也被传扬了，但是他后来就说我不随便给你祷告让你的病得医治，除非你把这个会期从头到尾参加完。那他有次在一个地方连开七天的特会啊，他说你就要从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你每堂聚会都参加。哦，为什么？因为病得医治对真理是非常重要，就是你必须要累积足够的真理，累积到你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你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之后，你才会产生真正的信心。好，所以他不随便帮人家祷告了，他不是这样有求必应，就是你要好好的参加我这个聚会。他每一趟聚会都是在传讲神的道啊，而且还再加上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去认罪，你要把你所想到的圣灵所感动启示你的所有的罪都先认清，以后我才帮你祷告啊。所以你看他这个预备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啊。那很多人就是自己懒惰，他就去信靠一个啊，就是像刚才说的一个艺人一个长老啊，他的生命非常的丰富啊，所以他大有信心，然后我去沾他的光，他把我祷告我的病就好了。这个信心不是建造在神的话上面，这个信心是建造在人的上面。所以很多时候他如果说这个病一直都好了，那是他很幸运。可是很多时候一个医治布道家来到一个地方开特会，哇，这个教会人就很多了啊，一堆不认识的人，眼睛有问题的，耳朵有问题的，骨头有问题的，肺有问题，心脏有问题，各色各样的病人就都来了。结果他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布道家，在这个神医布道家的身上，好，他们可能当场就得到医治了。可是等到这个神医布道家一走，或者是这些人回家以后，发现病又回来了。我曾经在 Burnaby North， 在北奔 Burnaby， 我那时候我刚刚来，就是在那个教会聚会，他们常常办神医布道会。可是神医布道会一完，麻烦就来了。他说我的病又回来了啊，你要相信啊，你要相信啊。他说我信啊，我信啊，但是他又回来了。他那个信心是没有真实的信心。好，那我们这个信心要怎么样才可以有呢？第一，一个最基本的信心就是你要信有神，神的神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所造的万物就不能够推诿了。所以第一，你要相信上帝的存在。第二，非常重要的信心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真理，就是我们要累积到足够上帝的话，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要听到神的话，当然我们自己读圣经啊，看看圣经也会听到神的话，然后呢这个话就使我们有信心了。所以从真理的追求跟累积上面建立 真的信心，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第三点就是借着一些环境中的苦难的经历啊，那这个是比较难学了，就是说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的信心动不动摇。如果我们经历百般的试验，我们经历火炼的试验，我们的信心还是存留得住，那这是一段征战的过程。很多时候会怀疑，很多时候会软弱，很多时候就会陷不下去了啊。可是这个时候你再多读点圣经，或者你在祷告的时候，或者是唱诗歌啊，一首诗歌把我的信心又重建起来。这一段就是金子在被火锻炼的时候，而这个金子就是信心。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得到称赞荣耀尊贵，这个信心要被得到称赞荣耀尊贵啊。好，这是第三个信心。第四个信心是什么？生活上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上我们都在信靠神。比方说这个看医生哈，啊，不是说谁介绍，哇，这个 General Hospital 啊，这个某某医生真棒，这个加拿大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说我要指明哪个医生看，加拿大好像没有这种制度，他派给你什么医生你就要接受什么医生啊，管他是名医也好，管他是实习医生也好，不知道了哈。台湾会啊，会这样子啊，某某医生在这一方面是专家，怎么办？赶快找人看有没有认识的人认识他啊，介绍一下，然后包一个大红包给他，哎，他就会收你。不然的话你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排队才会轮到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不讨神喜悦的做法。那我们如果去挂号去接受医生的诊断的时候一定要祷告。以前我那个时候得六个癌症，我就是这样子，不晓得去看诊看了多少次，可是每一次一定要跟清辉一起的祷告，主啊，求你今天你的宝血遮盖我，也遮盖那个医生，你的圣灵要掌管他的思想，掌管他的口，让他看到这些 X 光片子，或者是 CT scan 的片子，或者是 MRI 的片子等等，看到这些报告，抽血的报告等等，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要让他开出正确的药方，他该说的话让他一句都不漏掉，他不该说的话封住他的口都不要说。每一次一定这样子祷告啊，因为有些医生会乱讲话的，有些医生就是说，像我当初碰到一个医生，他那个时候是我气喘，我从来没有气喘过，可是来到加拿大竟然气喘。他说：“哎呀，你的压力太大了，我就给你开一个什么那个喷的药。”后来才晓得，那个气喘就是肺已经有 cancer 了，了解吗？有的时候他就会轻判、误判，结果有的时候他会重判，意思就是说你根本没有那么严重，他就说：“哎呀，你这个不乐观了啊，你这个很可能怎样怎样。”结果就把你吓死了，你还没病死就先被他的话吓死了。所以医生的口、医生的判断，绝对要由神来掌管，由神来掌管啊。好。就是说生活中点点滴滴所累积起来的信心啊，像当然了，学生考试要祷告，有的时候考驾照也是要祷告啊，主啊，我把这次驾照考试交在你手里，不是说主啊让我过，不是，主啊，如果我还不够格拿到这张驾照，你就让那个主考官啊讲出我哪些地方要改进，哪些地方要改进，所以我情愿再考一次，要这样子的祷告，懂吗？ 不能说主啊，你每次都让我考100分，然后每次都 让我考驾照，一次就拿到，这种都是很愚蠢的祷告。好，所以就是第四个信心，是生活中点点滴滴都在信靠神而累积出来的信心。我在讲是一个是相信神存在，那是最基本的。第二，从神的话所累积出来的信心。第三，从经历所加强的信心。第四，从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啊，所这个累积而且增长，逐渐增长的信心。OK。
OK， 好，那个 Joy 所讲的就是说，这个病人啊，当事人，当事人要有向神有活泼的信心。
对，不能老是沾人家的光，
病才可以得到医治，
彻底的医治，真实的医治。
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五节，这边讲到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这个请问这信心是谁的信心呢？
长老的信心啊。
对，长老的信心，这边有讲到另外一方面的人的信心，对不对哈？
嗯。
所以这个病得医治啊，你被带导的人跟带导的人双方面都要有信心啊。刚才这个当事人本人要有信心，这是很重要
的。对，这是最好的。
哎，这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要对，对不对哈？那但是如果你是去帮人家祷告的，你自己也要有信心啊。啊，你如果没有信心，你帮人家祷告会有效吗？
嗯。
所以他说第十五节，他是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在这边我们好像没有看到那个病人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这边是讲到说祷告的人啊，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有信心啊。那所以我们看到，哎，这个下一个图啊，大家知道这个图吗？啊，这个是一个摊子啊，被人从这个屋顶这样垂下来啊。那是谁把他垂下来啊？他四个朋友啊，四个朋友。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啊。”主是看到谁的信心呢、啊？他们。就是那四个朋友的信心啊，那个四个朋友呢，不畏困难呐、啊，不嫌麻烦呐、啊，还把这个天花板给拆了，拆了把它垂下来，因为人太多，你看那个门口啊，挤满的人啊，挤不进来，所以用把那个天花板给拆了，拆了之后，他到时候还要把它复原，对不对？但是他们不嫌麻烦，就是要把这个病人放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就看到这四个朋友的信心呐、啊，这个摊子本身有没有信心倒是没提。他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就对摊子说：“啊，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啊，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的面啊出去了。OK，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啊，我们就看到这个为人家祷告的人啊，就其实这四个朋友就代表那个代祷者，好、啊，他们把这个朋友呢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为人家祷告也是一样，我们把这个人带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医治他，主啊，求你医治他。他那个人自己不会祷告，他自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我们为他祷告啊。像这个摊子啊，自己没办法走到主的面前来，四个朋友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这四个真的是有信心的代祷者啊。那主说啊，当你带着信心为他祷告啊，救那个病人，主就必叫他起来，而且呢，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跟这个主耶稣这个所做的这件事情一样，他不仅要医治他，而且赦免他的罪。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他背后的背景一定是这个病人本身因为犯了罪，所以他就生病。那主耶稣现在呢，要医治他的病，他先做的事情先赦免他的罪，然后呢，让他病得到医治啊。所以，生病跟这个犯罪，它有一个连带的关系啊。好，那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 lesson， 就是说有的时候啊，那个病人本身信心非常的强，所以以至于你旁边的人有为他祷告没有为他祷告，他好像不太要紧，他自己一个人就从此就得到医治了啊。那有的时候呢，当事人的信心不太够啊，但是呢，因为旁边为他祷告的人信心很充足啊，所以呢，那个人也会得到医治。这就常常在一些医病聚会里面就是这样子，那个讲员本身他有很很呃很 很深的这个信心，他有很浓的这个恩膏，所以呢，虽然是病人本身信心不是那么强，但是哎，借着他的信心，他就把那个信心加给你了啊、哦，所以你就得到医治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有时候往往不是一个自己做圣徒就好了，我还是需要身体啊、哦，身体里面的丰富啊，身体里面的这个。这个
身体是指教会，
哎，讲到这个身体，这个教会哈、啊，教会里面的丰富跟生命啊，都会流通到我们这个肢体上身上来的啊。好，在这边讲到说啊，第十六节啊，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要认彼此认罪啊，什么？为什么彼此认罪啊？啊，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有罪要先认，而且自己的罪跟神之间得罪神的地方，就跟神认罪。但是如果你是得罪人的，你就要先跟人认罪。所以登山宝训啊，我们看包会上面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啊，他说如果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要先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搞对了，你这个祷告神就悦纳、哦、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齐，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所以啊，我们如果生病了，要得到医治呢，他说要彼此认罪，想想看你得罪了谁啊？哦，什么地方哈、哦，你心里都向他怀怨啊，或者人家向你怀怨啊？哦，啊，这些都要先对付清楚啊。
而且不能够有亏欠。
对，啊。你
不要对任何人有亏欠。
对对对，所以上回就业声音啊举了一个见证，对不对？哈、哦，有个姊妹啊到了病临终了，人家就让她跟另外一个哈、啊，她心里头一直不能原谅的一个姊妹啊，让他们两个彼此和好，互相啊这个原谅，结果当她愿意原谅对方的时候，哎，这个病就好了啊。所以就这样子啊，要先把这个里面的这些疙瘩啊。要搞清楚，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到医治。另外啊，在彼得前书也提到一句话，他说啊，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夫妻之间跟这个时候如果向着关系有问题的话，跟神向着神的祷告就会有阻碍啊，所以他说，你要按情理，原文是按着知识啊，跟妻子同住啊，夫妻之间的沟通这是一个问题，沟通不良啊，那会影响祷告蒙垂听啊。他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的气，所以啊，男女构造不一样啊，想法不同啊，但是丈夫就需要啊，体恤妻子啊，按着这个知识跟他同住，这样子的话。祷告就可以在神的面前蒙垂听，所以这里就是讲到第十六节了，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啊。然后接下来讲到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以利亚呢，又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啊，生出土产。好，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图啊，这个是以利亚啦。以利亚那时候祷告，他说恳切祷告，哎，他恳切祷告不是说，哎，他这个心血来潮，哎呀，神啊，生活人生太无聊了，是吧？你就让这个天呐、啊，就不要下雨好了啊，这个让人生有点变化。他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好，他不是自己随着自己的喜好，他之所以让天不下雨。是神把这样的一个负担放在那里面，你怎么知道说？你说圣经没讲啊？你就看他圣经里面怎么讲说他怎么样让天下雨，就可以知道说他怎么样让天不下雨，他怎么样让天下雨呢？他说他那时候对亚哈说啊，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这是你经过三年半的大饥啊、大旱灾之后啊，那时候他已经这个解决掉那些巴利的先知啊。以色列人都承认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那这个时候以利亚，哎，他那时候就开始，他灵里面就听见什么东西啊？听见了多雨的响声啊。所以他是听见响声之后，他就跟亚哈说啊，你可以上去吃喝。 然后呢，亚哈就上去吃喝，然后以利亚呢，以利亚不是跟着他去吃喝陪他吃啊，以利亚就是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他在干什么？伏在两膝之中，在祷告啊，在祷告。所以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没看到什么。”然后以利亚就再祷告啊，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所以他就在那边祷告，迫切祷告，迫切祷告。仆人上去看，没有东西啊，再祷告还是没有啊，再祷告还是没有啊。但是你看这个以利亚为什么没有就没有，为什么还继续祷告呢？因为他听见那个多余的响声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他觉得说神啊时候到了，可怜了，那么应该下下雨了啊，所以我就说他祷告下雨啊，求你下雨啊，说啊求你下雨啊。不是，是神让他听见了雨声的，他知道神的心意的，他现在是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所以当他神的心意抓住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祷告，他里面就有那个力量，一直祷告，他可以持续坚持的祷告，像这个人趴在地上，这叫生产之苦的祷告啊，这个趴在两，这个埋在两膝之间啊，像生小孩一样，哇，这个痛啊，但是你就是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现在以利亚就好像在他里面啊。他已经看到了一个东西了，要下雨了，像是一个胎儿在他里面，他现在要把这个胎儿生下来，要把这个雨啊让他能够实现，能够下大雨，他就在那边迫切的祷告，迫切祷告，祷告到后来，哎呀，真的下雨了。结果那个仆人说，哎，我看见有一小片云啊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啊那样大，本来天空里面是一片云都没有，现在看到一小片云上来啊。以利亚就说，哎，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来，免得被雨阻挡。叫他不要吃啊，这个要下大雨了，赶快赶快赶快走啊！结果呢，霎时间啊，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你看到以利亚怎么样让这个干旱的这个以色列啊？能够降下大雨来，你就知道说他当初怎么样让这个天干旱的，让天这个被这个好像风速一样不下雨的。他一定就是先听到神的声音，知道说神现在要让干旱临到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迫切的为神的旨意祷告。所以他说了，以利亚是什么？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是他不是超人，他只不过怎么样？他是恳切祷告。恳切祷告原文是说 prayed with prayer， 就是说他里面神把一个祷告放在他的里面了，他就按着神给他那个祷告来祷告，这叫做恳切祷告。好，所以他要把神在他里面的心里祷告出来，这个是真正的祷告，不是说他以利亚他心血来潮，他想到这个就为这个祷告，然后神看他这个人很厉害啊，他祷告这个非常的这个用心，所以我就照他的意思祷告来成就了。不是这样子，神是神主动，神先把这个意思放在他的里面，然后呢，他祷告天就不下雨啊，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他说我们要效法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不是他的这个叫做个人意志非常强，强到一个地步啊，神都被他说动了，不是，他乃是得到神的话。他就为着神的这个旨意啊坚持，虽然外面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他坚持祷告七次啊，然后真的就开始看到那个云上来了啊，他知道神垂听他祷告了，这就叫做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虽然雨还没有下来，但是他已经看到那个云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里面就已经得到那个把握，就是神已经垂听我祷告了，所以这个时候Answer 已经在那个路上了，所以我们就是祷告的一个地步啊。虽然外面好像还没有事情发生，但是你里面已经有那个平安了，已经有那个笃定了，那就是以利亚所看到的那片云啊。所以亚哈还在上面傻傻的，还在那边大吃大喝，以利亚就说：“赶快走啊，要下大雨了啊！”果然啊，霎时之间就风云黑暗，降下大雨啊。这就是以利亚啊，我们要效法以利亚。那雅各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他一定常常思想以利亚啊，是他最好的一个榜样。最后呢，他说十九节啊，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正道的， 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最后我们看到雅各就是向着那个软弱的迷失的这些肢体啊，弟兄姊妹里面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他说我们不是自己属灵就好，我们自己刚强就好，那些软弱的我们要把它扶起来，那些失迷的要把它找回来。就像主耶稣说啊，那个一百头羊啊迷失了一头，主耶稣会把它带回来一样。所以雅各有主的这个胸怀啊。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五章啊 ,PowerPoint 里面我们之前有讲到说雅各第五章啊，它里面有几个段落啊，先讲富足人，后来讲忍耐。其实接下来有个十二节是讲到言语，对不对啊，不要随便起誓啊，其实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不说不是，这是讲到言语的方面啊，要注意。然后接下来呢讲到就是祈求啊，要祷告。最后呢这两节是讲到爱心啊，所以其实这五个方面啊在第一章里面也是有的啊，上次有讲到二节到四节是讲到忍耐啊，五节到八节是讲到祈求，九到十一节呢是讲到富足人。那言语跟爱心呢在这第一章的最后两节，二十六节讲到言语啊，他说如果人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啊，这个人的虔诚是虚的啊。然后呢二十七节啊，真正的虔诚呢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跟雅各书第五章最后这两节纪念那些软弱的人迷失的人要把他们带回来一样，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真正的虔诚。